敬听道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读正道的经文，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十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十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阅读正道的经文。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心，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正道来祷告。主啊，父神，我们感谢你仍然能够有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听到从你而来的道，是吧？就求你能够真的是保守这样讲台上的出口，是吧？就求你能够赐力量给张勇牧师，是吧？让他能够在这样的讲解的过程中，是吧？能够真的是将你那天国的奥秘都能够讲解出来，是吧？让我们众人也能够在这样的听到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加明白上帝你的旨意，能够在这样的听到之中有所得着，能够在生活中主要去践行你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阿门。
我们有请张勇牧师正道。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先知书撒迦利亚书。这里边我们提到了一个人，叫做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根据圣经的记载呢，他的祖父叫希莱亚，是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呢，被尼布甲尼撒处决的，然后他的家族就被掳到了巴比伦。你要注意哈，就是著名的文士以斯拉也是来自这个希莱亚的家族，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后来这个所罗巴伯哈，他其实是王室成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变乱，他是做国王的。那么他既然是国家被灭了，他就以犹大省长的身份被派回来做省长，而跟他同时回到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位大祭司约书亚。 剩下的在圣经里提到他的并不多，我们只知道他也是领导重建圣殿的两位领袖之一啊，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别的一些个境外作品也没有提到过他。然后这里边提到一个叫撒旦，这个非常熟悉了啊。撒旦在做什么呢？他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就是撒旦日常的工作，专门与人作对，专门与神作对，或者我们说他的名字叫抵挡者，是不是？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他是一个抵挡者，是一个作对者，是一个控告者。这一幕呢，就好像是一个天上的法庭，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天使给撒加利亚指的这一件事情，在人间可能未必是完全精确的发生，但是它却似乎是在天上的一个异象被你所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天使的一个面前，撒旦又站在他的右边，他像一个公诉人一样，是不是？他在起诉你，控告你，然后呢又有控辩双方，再有几个回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其实在整个古代的世界，人们都有一种超越这个地上的信仰，他们相信人间的事情最终都是由天上的事情来决定的，人间的一些重大事情都是天上好像开会决定的。我们知道像约伯记也是这样的，对吧？你在人间并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这一切，但是那个原因在天上，恰好那一次也有撒旦出现，是吧？这都是在整个中东的那个地方人们的信仰。接着第二节呢，耶和华向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在这个审判的这一幕，上帝称约书亚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实际上在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一节有这么一句话，叫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在对以色列进行审判时，借着先知阿摩斯的话说，我倾覆了你们中间的诚意，然后你们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堆柴火被火烧，但是却有一根抽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它是没有被烧毁的，对吧？它没有被烧毁，但是它又多少有一点污秽和亏损，这是一种神恩典的保守。只不过是既然有这样的恩典，他们仍不归向我，这是曾经在北国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而现在上帝继续对撒旦说，这位约书亚他是我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的以色列人，南国北国都一样哈，被掳于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都是被上帝亲自击打的。然而现在拯救临到，他们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可是就有人在指责大祭司约书亚，下文我们看到他满身污秽，是不是？他会有许多的问题，而上帝却说，你控告他，你说他满身污秽有许多问题，你与他作对，但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仍然在坚守信仰的教会和基督徒，就很像这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看起来我们很软弱，看起来被焚烧，甚至被烧得满面乌黑，甚至沾染了许多污秽，但是你仍然还在坚持这个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你比那些干干净净逃跑的人不还是强得多吗？上帝是看重这一点的，所以他称我们为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是一个恩典的保守。有那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被击打、被攻击、被逼迫，但是我们现在略受焚烧，我们却还能够坚守得住，这就是要你思考，这叫恩典。正像上帝在荆棘篇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荆棘就是一个焚而不毁的象征，是不是？焚而不毁正是基督徒在世的生命的写照， 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会经历火烧，但说的是焚而不毁。这里的大祭司约书亚也是这样的一种象征。这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了使者的面前，而且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穿着污秽的衣服。身为大祭司，尤其在代表上帝的天使面前，你应该庄重的穿什么呀？是不是穿你的圣袍，对不对？圣经有详细的记载，十二块胸牌是吧？那一个圣袍非常的干净、华丽、尊贵、庄严。可是这里却说他穿的是污秽的衣服。这里的污秽有几种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不是在披麻蒙灰那样的污秽，他是不是在表示哀痛啊？你知道犹太人的习俗，在那种特别悲伤伤心的时候穿上麻衣，然后向空中扬起灰尘撒在自己身上，对吧？那样的时候衣服也显得是污秽，表示悲伤。这儿是这个意思吗？实际上我们在第四节可以看到这个经文，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但是他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对吧？这里的污秽的衣服就不见得是哀伤的意思了，而是应该跟罪孽有关，然后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大祭司约书亚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啊，并不清楚，只不过他显然是有确实的罪孽的。人犯了罪该怎么办？这里给了我们一幅生动的画面。脱离了这种导致你犯罪的罪性，这里的罪孽这个词啊，第四节的罪孽这个词，其实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的罪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被脱去，是天使所做的，是使者所做的，总之是他者所做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然后这一幕，这个画中的这一幕，就是先知撒迦利亚说的了，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哎，天使还真的就把一个洁净的冠冕戴到了他的头上，还穿上华美的衣服。这里的冠冕这个词还不太像是利未记中说的大祭司的冠冕，是同一个字根啊。有人说就好像是一个简易的一个礼帽，但无论如何，这是干净的太代替了肮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在讲撒迦利亚的时候，我们几次的都说第一个意象和第八个呼应，第二和第七，三和六，四和五，是吧？所以这里它一直有呼应的。这一个带冠冕的这件事儿，就在撒迦利亚说的六章九节到十三节就会给我们一个呼应。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再次提到了冠冕这个词。上帝吩咐要从贝鲁之人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那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你可以在这儿又看到再次强调了这个冠冕，是吧？这次比较正式了，要是专门指名道姓这三家人贡献金银打造一个冠冕戴到他头上，而且也提到了一个大卫苗裔，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第八节是吧，给他的意象是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大卫的苗裔我们都很清楚，指的是那一个苗裔，是主耶稣基督，对吧？因此在第六章这里又有了一个呼应，那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对约书亚讲的，他是大祭司。然而你却看到第十三节，六章十三节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现在这个年间在建造圣殿的主要领导者是谁呢？ 是所罗巴伯，对不对？犹大省长，他是担负尊荣也没问题啊。但是所罗巴伯有坐在位上掌王权吗？不可能吧，他不敢吧，是不是？而且就算你是，实际上大家都当你是国王，只不过对外称为犹太省长，这个局面很常见的啊。那历史上在中国强大的时期，什么越南的那些国王，对内他就是国王，而对中国他就说我是你所封的一个什么安南的藩王，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好，但是这一位掌王权的又说他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局之间筹定和平。王可以同时做祭司吗？你记得旧约有一个人叫乌西亚的，是不是抢着去献祭出了问题？我们也经常讲一个重要的原则，叫政教分立。大祭司去当国王，国王去献祭，这都是被严禁的事情。三权分立了，大先知、大祭司、大国王，是吧？可是这里却明明的预告说，这位苗裔，这一个大卫的苗裔，他要长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担负尊荣，他又是王又是祭司，是不是？等于说这个意思，而且在这两个职分之间筹定和平。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说，这个是唯独指向的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是同时是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对吧？然后回来我们看第六节，这个上帝的使者又告诉约书亚说，你的任务是什么呢？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往来。约书亚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要不怎么会满身罪孽沾染污秽呢？但是这里上帝的这个吩咐指着这位约书亚所讲的，最终仍然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书亚的身上实现的啊。接下来说的这个大卫的苗裔，有人说这个字跟苗裔这个词哈，就有点像说枝子，而枝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跟拿撒勒还有点那个字根很相似的，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解经。但总之无论是不是有这种字眼字义上的对应，我们都知道灵义上这个大卫的苗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下面有一个比较奇特的难解的经文，说上帝说我要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有七眼，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在一日之间除掉罪孽。什么叫七眼之石？是这么个意思吗？一块石头上面有七只眼睛，哇，好可怕！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很心生敬畏吗？你会觉得比较恐惧吧？我猜，是不是？为什么有七个眼睛？什么动物是七个眼睛？不知道是吧？实际上，这里非常可能有一个翻译上的一个问题，翻译上的问题。七比较容易理解，七。七在希伯来的文化中表示完全，每一个文化中都有不同的表示完全的数字，就是比较好的数字。中国文化里有没有啊？八吗？现代人是八是吧？现代人是八，恭喜发财，发，这是粤语香港文化强势的象征是吧？古代是九，对不对？九九归一，九是比较完全的，一个完全的数字。取个经要九九八十一难，对不对？这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是希伯来文化的完全数字。埃及的这个完全的数字是五，是五。所以你回去看说这个创世纪，约书亚请客吃饭的时候，找他的五个弟兄来作陪，是吧？这是一个表示完全的数字，所以七比较容易理解。无论是七眼、七灯、七个金灯台，还有什么七个什么各种的东西。这都表示完全是吧？但眼是什么意思？汉语里边眼是什么意思？眼睛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心灵，一个洞，这个小眼，一个针眼是吧？还可以呢，就没什么了是吧？ 在希伯来文中眼也有多义词的意思。其实我看了以后会觉得更加合理的一种解释，所谓的眼非常可能说的是面。面什么叫面？就是宝石，一个宝石是不是雕琢切割，它呈现很多面，所以它就会反光，它就很璀璨，对吧？犹太人后来很多的宝石工匠，他们很懂这一个。因此呢，这一个石头上有七面啊，因为犹太的话语当中说七个眼，常常就会有七个面这种含义。因为面呢，有时候指的是大地的眼睛啊，它就称为一个面，或者有时候叫做外貌。比如说直译的那个说这个玛拿看起来外形像是盐碎子，是吧？那个直译叫玛拿的眼像盐碎子，也就是希伯来文这个眼字很常见，它指的是很多的样子，是外貌，是有形状，还有切割的那个面，这都可以是它的意思。包括说箴言书里提到酒，喝的这个酒，酒的眼说的是那个酒闪烁的样子。以西结书提到那个铜，铜铁利器那个铜的眼，说的是它的那种光彩反光啊。结合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七眼石应该不是那个非常有点吓人的那个东西，是吧？应该是说有一块石头，很大的石头被雕琢出七个面来，这个面呢放在这儿是耶和华亲自雕刻的，代表着他那个完全的作为。甚至于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时候要放一块石头呢？现在这个光景是正在重建圣殿，对吧？以色列人有一个习俗是叫房角石，对吧？这个房角石是第一块石头，像奠基石纪念碑放在这里，代表我们这个东西动工了。而现在上帝说我亲自雕刻一个有七个面的石头放在你约书亚的面前，这个代表什么？我要在一日之内除掉罪孽。你就看到了，这就不是人手所凿出的，是不是？非人手凿出的那块房角石，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上帝亲自雕刻的，有七个面。虽然从几何学上来说，哪有石头会七个面呢？你雕金字塔那个形状是四个面，如果比较对称的是那种棱柱体是八个面，对吧？七个面好像很难做的，对吗？但是这里的重点当然不是几何学，是美学，而是属灵的意义，代表这是完全的，这个是上帝亲手雕刻的，是上帝雕琢出来的一块奠基石，这个是重点。这块石头的意义是它要在一日之内除去罪孽。同样在那一日，在那一日人们都要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和他的邻舍一同享受那个安乐。这里就带来了一个双重的一个预告和应验。我们说一日之内除去罪孽这件事儿，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是在十字架上各个他山上完成的，对不对？就是这一日，这一日甚至你可以精确考证到是公元27年的某月某日，是吧？很精确，就是在那一日除去了罪孽。但是众人都跟邻舍一起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底下，这肯定是一个和睦同居的样子，不再有了纷争、罪孽的样子。他说那一日，就是说当那同一日的意思。原文说这要同步发生，它发生了没有啊？实际上没有，对吧？实际上没有。甚至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立起来，全地的罪孽就在那一刻当天全除净了，好像也不是，是吧？因此这是带来一个双重的预表。一方面呢是这十架的功劳，这功用发挥出来，再一个那彻底的拯救，罪孽除尽，人们都可以和平相处，被救赎，安详的坐在果园之下，那个是在那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到来，对吧？这就是一个双重的预表。所以这经文解释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去想约书亚这一个名字。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跟明显这个名有关。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个约书亚是谁呢？在旧约中是大元帅那个约书亚，是吧？大元帅约书亚，实际上约书亚的本名还不叫约书亚，还记得吗？有人看你圣经熟不熟啊？我说约书亚大，这个摩西的这个继承人约书亚的本名叫什么？ 叫何西阿，他父亲叫什么？叫哎，还不错呀，还有知道父亲的嫩的儿子何西阿是吧？他的被摩西改名成了叫做约书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后起的名字尤其的重要，尤其的重要。你自己的本名往往是你父母起的，爷爷起的，家人起的。我们那儿的风俗，生个孩子出去早晨看见的第一个人起个名字是什么就叫什么名。昨天我父亲还跟我讲，我们那儿一个人出去遇到了个十分的老头，给他家孩子起名字，你给我起个名字。那个说不会不会，从此他就叫唐不会，就叫了一辈子。所以一个人的本名有起错的，必须承认，对吧？但是外号没有起错的，你知道吧？什么叫意思啊？就是人家你大了，人家叫你这个外号，一定表示你有那个性格，是吧？同样啊，这个再次被赋予的名字约书亚，这不是本名，这不代表那个嫩他的意思，而代表的是摩西的意思，对不对？摩西给他的继承人起名叫约书亚，约书亚什么意思来着？拯救者，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这就代表他的一个盼望在心里了，所以是希望他能够来去拯救。而后来他不辱使命，他作为以色列的军事统帅，去拯救了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地。当我们在小野的问答看到第26问说，耶稣怎样执行君王的职分，就在于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制服并战胜属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你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应该对照着这个来读，对吧？耶稣就是约书亚这个字在希腊文中的拼写，对不对？是同一个字来着啊。故此这一位耶稣，他执行君王的职分，征服的是我们，我们的罪，又战胜和制服了仇敌撒旦魔鬼以及他的差役，这就是大君王的职分，我们很清楚。然而刚才这位大祭司约书亚，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又是这个意思，是吧？大君王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如果说每年他最重要的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立位记中心的那个16、17章，是吧？所说的那一天叫赎罪日。赎罪日，这里有个小的视频，我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有。这是非常简短的，这个叫做圣经工程这个项目啊，你在这个翻个墙出去，很多短片做得非常好，非常适合给小朋友和大朋友老朋友们看一看，对吧？做得非常好。这里边给你看的大祭司每年的工作，献祭赎罪日是两只羊，对吧？一只献给上帝，一只叫替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他进到了圣所当中的时候，你注意他是不是要进至圣所的？咱们现在说至圣所，你没有概念的，你有玩过密室逃脱吗？是吧？至圣所里开灯的吗？不开灯吧，金灯台那个光是微弱的，但也是在外边。至圣所里边是全然黑暗的，然后你要进去， 然后那里边那个烟气还在缭绕上腾，你还要把那个血在那个黑暗中弹到殿的坛前脚上那个恩座前什么什么的，一旦哪一个操作不慎就会有可能被击杀。传说中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身上要拴个救生绳的，拴个铃，在里边如果说半天不出来晃晃铃铛还不出来就说明死了，拖出来就这个意思，被击杀了。因此那个光景是很有点恐怖的，实际上对不对，有点震惊的。因此任何得罪了上帝的东西都不可以有，比如说你的那件圣袍是不是干干净净啊，对吧，干干净净，而且你在献祭的这个前一天甚至前好几天你知道是不是要沐浴更衣啊，对吧，好好的洁净自己，然后到时候到圣殿献祭的那一天外院放着一个大的铜盆，叫圣经叫铜海，是吧，你还要洗手洗脚，在众人的面前还要再洁净自己然后再去进去，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正常的大祭司该有的样子，干干净净的沐浴，在众人的一个羡慕的眼光当中进去献那神圣的祭，替罪的羔羊。然而几百年之后另一位约书亚来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约书亚，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对不对，然而他却在十字架上被献为替罪羊的前一夜，他穿上的是什么衣服呢，是污秽无比的衣服，对吧，然后他在那受审的时刻他也沐浴了更衣了，可他的沐浴是被众人的唾沫唾弃他的，对吧，吐唾沫在他脸上，对吗，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唾骂当中沐的浴，然后穿上了一个污秽的羞辱他的一件紫袍，最后还死在了城门外的垃圾场上，那各个他地方据说从前就是倒垃圾的地方，最不干净的地方，最干净的大祭司以最不干净的形象死在了一个最污秽的所在。就这样神就是用这个方式让刚才这旧约当中一切的献祭一切的预表和指向让你明白了什么叫无罪的替代你成为有罪，什么叫做一日之内除去遍地的罪孽。你必须信靠这件事儿，而不是靠你的行为，你天天把自己洗得多干净，这件事没有用，因为那个真实的污秽上帝承担了，真实的那个污秽上帝又为他脱去了，这一切没有你的参与，对吧，你能否得救跟你是无关的，这就叫你要唯独借着信心来领受这真理和福音，没办法靠行为来得救。刚才的这一段话就来自凯勒牧师的那本著名的《十架君王》。我是认为弟兄姊妹在福音的入门上来讲，为何是他在护教的意义上，十架君王在这种福音的宣讲上简直可以说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必读书，你可以加上其他的几本，一掷千金的上帝，诸神的面具，让你识别偶像，让你明白那大儿子的那种自义，小儿子的那种自我放纵，都是如何的得罪上帝，要在同一个福音当中得救啊。所以这大祭司约书亚的职分，真正的大祭司，我们可以看小雅的问答说，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他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啊，并为我们继续代求。这就是耶稣的身份，他替代了这里今天的经文说的这位约书亚，预表着我们，预表着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他所做的工作还包括我们知道一个先知的身份，他作为先知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借着他的圣言和圣灵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施行方式，在关乎我们的造就和救赎的一切事宜上向教会启示上帝完备的旨意，如此便履行了先知的职分， 一句话，耶稣的工作。十架君王这本书前半就讲他是谁，后半就讲他的工作，对吧？他的工作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对吧？这三件事合在一起，显明了他是耶稣基督救赎主。他的工作加起来最核心的就叫做救赎，就叫做福音。福音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是说我和上帝这个关系，它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说你的表现如何，而是基督做了什么。不是你有什么好的一个履历和记录，而是基督的记录是如何的完美无缺。故此我们刚才这经文中提到的，上帝吩咐你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道，就可以管理这民，可以看守殿宇。你注意这个话只有耶稣基督亲自做到，是吧？这里这位大祭司约书亚可没有做到。福音的意思就是耶稣完美的都做到了这一切的上帝的要求，又将这义归算给我们，我们才被称为义的。你千万不要以为福音说的是你比别人总是好一些，我还不错，我至少比外邦人强吧。你这个说话方式就开始进入到大儿子那个光景了，自以为义了。如果你要以这个方式建立你的自我身份，说我即便也有点小问题，但我起码不像你们这些人，要么你就迟到，要么你听到打瞌睡，要么你在那左顾右盼，要么你不记笔记。你看我每次绝对早15分钟来，端端正正的听，我的笔记不写满3页不罢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的直接盯着 PPT， 是吧？从来不违犯。你如果以这个来建立你的自我形象，某一天你就突然莫名其妙的那天就迟到了，迟了到了，然后跑到这儿，前天晚上因着各样的一个事情没怎么睡，打了瞌睡了，然后你的那个笔记本都没带，你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你还看什么往前看了。如果你那一天结结实实的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些都犯了，你就会非常的沮丧，情绪崩溃，对不对？你感觉你这个完美记录被打破了。这样的人非常容易从一直恪守这些纪律变成了一下子就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了，对吧？如果不完美宁可不要。365天打卡签到要读经，打到180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真的结结实实的忘了，气得从此后半年就不读了。有的是这样人，你知道吗？有的是这样人。所以一旦你是这种人，你有一个事儿显出了你的软弱、缺点和失败，你就会立刻对神、对自己、对别人说：“离开我吧，我不配。”什么叫配啊？福音的意思是说你很配，他不配，他比你更配，所以他得救了。这就完全误会了。福音的重点就在于，福音的焦点是耶稣，不是你，是耶稣做的多好，不是你做的多好，是耶稣365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打卡了，是吧？你的读经记录什么是在他这儿被算作完美的，只看你自己，你永远不会完美。就这么小的小事你也不会完美。你是打卡了，你读了吗？你是读了，你走心了吗？对吧？你是走心了，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记住了你做了吗？做了你坚持做了吗？你坚持做了，有没有教导别人也这样坚持做？你教导的成不成功？你总有失败的一天，你总有你撑不下去的一天，形象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古人讲东西那个焦点一定要搞清楚。今天的人最大的一个毛病之一，公立教育的一个毒害，就是读一段故事还没让你们反应过来了，让我们说说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哪来那么多道理让你告诉的？总结是中心思想，是想说什么？你能从这里边得着什么？你能做第一、第二、第三？是不是你读圣经也是这样的？以前我就讲这个故事，比如说，假如现在给你讲，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尧舜禹，那个禹，大禹，大禹治水，对吧？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又如何如何啊，辛劳，最终奔波了那么多年，洪水平息了。你觉得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想让你要忘我的工作，不辞劳苦，对吧？ 都不是。实际上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意思是，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你现在不在树上住。当年的洪水是怎么止息的，就这么个事儿，对吧？就这个事儿，就焦点是他，他不是你，对吗？你得先明白这一点。我是告诉你为什么你不住在树上，你不住在山顶上，你是住在平地上，你还没淹死，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洪水有人带领一群人给他治理了。就所谓什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大禹治水，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忽略焦点。你听了这个重点之后，你说我也愿意努力的组织大家一起来治理一些公共工程，你得出这个结论也没毛病。但是你可千万别以为大禹活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你在世上怎么工作。同样啊，这类的问题都一样。耶稣福音书你读，耶稣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你从这件事总结出个什么经验教训呢？你觉得能从这里你应该做点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首先，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耶稣做了什么，对吧？耶稣替罪人死了，他又复活，显明了他跟那些一定死、一死不复返的那些个罪人、恶人，什么大救星啦，什么大元帅啦，什么大总统啦，跟这些人都不一样。他死而复活，他是上帝，上帝的恩典这样向你显明了，你可以得救，可以信耶稣，可以坐在这里听圣经，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从此你能产生一些什么想法，你也要做一点事儿，哎，我要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那当然好的无比，这一定会有，讲到一定最后有个应用，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是不是？但是千万别误会，很多事儿，越重要的事儿是你越做不了的，是你越做不了的，尤其跟你自己有关的。大祭司约书亚难道看不见自己满身污秽吗？能，是不是？你难道不知道你有毛病吗？你知道，知道为什么不改？因为理都懂，是吧？但是做很难呀。所以这里边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这个故事，这个意象，正是告诉你那污秽的衣服是被另一位脱去的，你那个华美的衣服和洁净的冠冕也是被另一位披戴上给你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意思是焦点不在你，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那位神愿意为你做什么。他愿意为你做，你就什么都可以，你就得救了。他要是没有拣选你预定，他不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你是没有用的，你自己怎么改是没有用的。你觉得你浑身污秽，你常常去擦洗就好了吗？擦洗是重要的，但你最终得救不是因为你洗得比别人干净。所以凯勒牧师他的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大家都很清楚，大儿子和小儿子的那个故事，对吧？小儿子那个我们不说了，小儿子的罪看起来明显，浪费资财，跟一些个人鬼混，然后呢还有背逆他的父亲，最后还沾染了污秽吃猪食，有个犹太人吃什么猪食，不清真的呀，对吧？但是他的罪越是外面上可见的，越还容易悔改的。他一旦醒悟过来，他就回家，满身污秽，父亲接纳他，他把那些断绝了，他不再搞了。反倒你发现没有，税吏、妓女、罪人这些人反倒容易先信主。真正难信主接受福音的，恰恰是大儿子那个类型的人，就是看起来光鲜亮丽，做的完美无缺，很多的行为很好的啊，这种人更加难以信主。到底什么叫大儿子啊？我援引凯勒牧师的一句话，他说，比如你做事儿，包括是在行事为人，你是不是老希望别人欠你？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施恩给别人，不喜欢别人施恩给你？只知斟酒不知饮酒，对吧？你甚至是否希望神欠你？是不是有人劝你就让你觉得舒服？是不是你做好事时候的那个自私的动机你自己看不出来？你是否很想拼命证明自己是配备救赎的好人？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是不是这个想法？ 我不进天国，谁进天国？我不是义人，这世上还有义人吗？你内心深处扪心自问的，如果就是这句话，这就是大儿子。大儿子的可怕在于，他就是像那个律法师，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他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来问上帝，上帝啊，我再做点什么，我就能一定上天堂了。他要赚这个救恩，对不对？好，上帝说，假如说啊，这个罪的可怕在哪儿？这是一种自我指涉的罪。什么叫自我指涉的？见过这种画吗？自我指涉就是，有懂计算机的话，你会听过一个术语叫递归，自己调用自己，他的焦点永远是自己。比如说，假如有一个大儿子来教会，他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好的人，然后我说你还差一点，信主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完全的罪人，悔改认罪，比如你的罪就是自以为意，然后他就很顺服，看起来我悔改我自以为意的这个罪，挺好的吧？但是过了一阵，他就觉得，你看我连这么重大的自以为意的罪我都悔改了，我是多么有意义啊！是不是进入一个下一个嵌套了？很可怕的。哎，他后来又想到这一点了，你不能去以你已经悔改了自己唯一的罪为义。哎，他有道理啊，我一定要悔改这个以自我为义的，不以自我为义的罪为义的这种罪，像绕口令一样，是不是？最终他就又开始悔改，但是他就一步不一步的总像说，现在可以了吗？上帝够了吗？我现在悔改的可以了吗？我是不是配得救了呀？这就是我说的，我发明一个词，这就叫做偶像的递归，悔改的递归。起初这个人以自我为偶像，自以为意，哎，我为这个悔改。后来我以悔改了的自我为偶像，哎，我意识到了，我又再悔改。可是过一阵儿，我又以这个悔改了，以悔改的自我为偶像的这个自我为偶像。之后他再悔改，然后又以悔改了，以悔改的自我为偶像的自我为偶像的自我为偶像，是吧？这就是人的这种咒诅，不断的这个循环下去。因为这个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个点，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我，你属啥的？属鹅的，你我，是不是？你的焦点在自己，这就是你罪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加尔文他讲一个话，他说信主的第一步就叫否定自我，或者叫自我否定。你必须没有我才能知道什么叫福音，不再只关注你自己了，这才有福音。这种不信福音的，老想自己脱去那个污秽衣服的这种人，不是大祭司，是大儿子，对吧？大儿子的意思就是定义啊，逻辑学的定义，大儿子就是所有那些试图以行为来证明自己不是大儿子的那种人，这就叫大儿子。如果你成功的证明了，根据定义你就是大儿子；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证明，你证明失败了，根据这个事实你就是大儿子。总之焦点就是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黑洞，这是一个 bug，这是一个你自己脱不出去的咒诅，一个递归，一个死循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这一点，你要救自己，你要与人为善，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可以上天堂，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到一个什么美妙的一个地方，都是这个说法。但是你想到了大儿子的这个问题，你就知道那些东西不可能让人得救，你只是巴别塔一步的往上修而已。这一个怎么被破解的呢？纳尼亚第一步也是最经典的一步嘛。当阿斯兰，我们知道阿斯兰是谁，是一位他者。这个四兄弟姐妹里边最糟糕的，看起来的是被一块土耳其软糖搞定的这个小叛徒，是不是？埃德蒙，对吧？他埃德蒙现在 连个软糖都胜不过，你觉得他能胜过自己的罪救自己吗？他被白女巫捆绑了，他能救自己吗？白女巫的意思就是看谁能救自己，他救不了，也没有人看起来愿意救他，因为人要救就救好人呐，谁救你这么个叛徒，对不对？但是当阿斯兰愿意自己死在那个祭坛上的时候，哎，白女巫这个魔法系统就被更高的远古魔法打败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就这么来的，是吧？因为他精确的卡到了你这个系统的 bug， 你救自己，来回救自己，我就让你崩溃，有一个人就愿意为这个没有人会愿意为他而死的人而死，这就是耶稣的福音的意思，道成肉身，十架代赎，死里复活，三行代码让你这个系统崩溃了，对吧？福音对魔鬼的仇敌的战胜就是这样战胜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福音，却将魔鬼精心搭造的那个体系，人以自义、骄傲、道德、社会、风俗、法律编织的这套体系，被简简单单的耶稣的这个作为就击破了。而这一幕就在今天撒迦利亚书中就体现了，有一位他者脱去了这位大祭司最不能犯罪、最需要干净的一个人，他却满身污秽，他也没做什么，他不是现在表现出什么好的态度状态了，结果被脱去了这个污秽，还穿上了衣服，就是因为要来借着你显明将来那位约书亚。好，最后又要到应用环节了，是吧？但是应用环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别想你自己。当我看到今天的经文提到说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就会想起那一个挺经典的一个小说，就是芥川龙之介写的那一本一个短篇小说哈，他最有名的作品叫《罗生门》，很多人听过。但是同样那个集子中有一个叫做《奉教人之死》，奉教人就是他指的就是信主的人啊，基督徒的意思。当然在原本这个设定中是应该是天主教了啊，日本的天主教在明朝一五几几年就有的啊。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在这个长崎，知道长崎吗？广岛长崎听过吧？挨过原子弹的那个地方，长崎有一个堂，圣路加堂，有一个孤儿叫洛伦佐，在圣诞夜他在教堂外边快饿死了，然后就被这个教会的人救了，从此在这儿给他养大。这个小男孩挺聪明啊，挺虔诚，问你的籍贯在哪儿，他说我的父就是天父，我的国就是神的国，我没有家，他就是完全以教会为家。等他慢慢的长大之后，大家越来越赞赏欣赏他，真的非常的属灵，非常的虔诚。他跟一教会的一个弟兄叫西门的关系最好，那个西门高大威猛，很有力量，保护他这个兄弟，他俩就像大卫约拿丹那个关系啊，非常好啊。结果长到大了以后，这个洛伦佐非常的秀美，隔壁那个卖伞的、卖雨伞的那个伞铺老板的女儿就喜欢他，屡次向他求爱，但他说我是修道之人，我不能有男女之事的，是吧？那个人就屡次的来骚扰他，就像那个骚扰约瑟的那个主母一样，是吧？就那个状态。起初别人不信，后来大家都疑神疑鬼，觉得你俩是不是有事儿？直到后来他这个好兄弟西门都问他，你俩是不是真的有事儿？他就泪如雨下，他说没有事儿，难道我这个心你不明白吗？我只是相信我们的父，是吧？你认为我是会欺哄上帝的人吗？这样子。结果后来出大事了，那个女人生了个孩子，然后一口咬定就是这个洛伦佐生的，就是他的孩子，这家伙铁证如山呢。然后他这个西门这个兄弟就问他，这真的是你的儿子吗？他又是泪流满面，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咬紧牙关，他不承认，他没否认。然后这个人非常愤怒的给他一顿痛揍，教会把他赶出去，他从此做了个乞丐，乞讨了好几年。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隔壁这个散铺包括这个教会这儿失火了，那个散铺着火了，那个女人猖狂的逃出来，结果惊呼我的孩子还没带出来， 哎呦，这个西门还想冲进去去救这个人，也没有救得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洛伦佐消失了很久的这个乞丐发疯一般冲进去去救那个孩子。别人都说你看他天良发现了，毕竟是亲生骨肉嘛，对吧？他真的把那孩子救出来，浑身已经烧伤，已经要不能活了，奄奄一息。然后最后救出来之后，那个散铺的那个女儿突然也是泪流满面，跪在众人面前认罪，说其实是我冤枉了他，这个孩子是我跟一个外邦人通奸所生的，并不是他的，我当时一直向他求爱，他不答应，我恼羞成怒，就把自己破罐子破摔跟一个外邦人发生的关系，我这样的冤枉他，他也不辩解，是因为不希望我们的各方面名声受损，也留点余地，而且他自己是实际上是单单相信他的冤屈只有上帝清楚，上帝来去解决。更要命的是最后他的那个衣服，这个洛伦佐的衣服被烧得一片一片的，风吹开之后突然发现他其实是个女孩，他从小到大是女扮男装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女孩更不可能犯那个人说的事儿，对不对？他之所以当时在这个西门的面前觉得自己好像不想说什么，大概是他有点心里喜欢他这个师兄，但是他身为修道之人，这个事儿也不该有，他知道自己有过这一种的想法，没有实际的犯过奸淫，但是既然被人指控为犯奸淫，他也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宁可去死，他求上帝来遮盖和救赎他。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能效法什么，我是说真正的信仰似乎在这儿体现的比较清晰，这个女子就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她的道德表现非常完美，但她仍然可以在某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罪，总有些地方是自己不可能胜过的，她唯独可以祈求的是上帝全然的遮盖保守。她的满身污秽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满身污秽，甚至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在那个垃圾场中受的满身污秽，在这个意义上跨越时空是相通的，你何必为自己辩解呢？如果你现在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正在有，曾经有，而且你将来也会有，真的你陷入了某种冤屈、毁谤、痛苦，甚至是污秽罪恶中，自我辩解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帝会显明谁是他救赎保护的人，他会将你从火中抽出，虽然你会经历许多的亏损、痛苦乃至丧失生命，可你在见上帝的时候，你终于会变得圣洁无瑕。福音的能力就是这样，能脱去你的污秽，给你穿上华美衣服的唯有耶稣基督自己，你只能信靠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你保守我们重新回到福音。我们常常的是在信主之后就以为信主变成了一个每天按照各种规条来修炼自己的过程，我们忘记了我们起初是怎样进到了这个窄门当中，行走在了这条小路之上。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常常愿意听福音，常常愿意对自己传讲福音，免得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自己反倒失落了。主啊，保守我们不自以为意，保守我们也不是自我放纵。主啊，求你亲自的怜悯我们，可以在你的福音上得救，可以唯独仰仗你的恩典来得救。我们这固然承认是有着许多的人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事若没有上帝你预先的工作成就，都是枉然。愿你能够使你的福音活化在我们众人心里，使我们对罪敏感，使我们靠你的能力来去脱除这一切的污秽衣服。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